欢迎大家来到恩泽教会线上崇拜。我们用诗篇16:5-8开始我们敬拜。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诗歌敬拜主，让我们一起用我们的心灵诚实与歌声赞美主。 让我们一起来向我们的天父献上我们的祈求。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是尊贵的主，你是创造万物的主，你更是赐生命的主，你也是医治的主，你是圣洁、公义而又满有怜悯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用诗歌赞美你，更是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尊崇你，我们愿意为着我们个人，为着教会，为着社区，为着美国，更是为着世界的人们来祷告，求圣灵省察我们心里的幽暗，让我们能够认罪悔改，让我们分别为圣，远离罪恶，就蒙你的赦罪和医治，拯救愿意归向你的人，让我们的敬拜成为馨香的祭，直达到天庭，蒙你悦纳。以上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门。下首诗歌《你的救恩》。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相信在这个时候，
我们求神怜悯，求神医治，但神有他的时间，让我们充满信心的向神呼求。
主耶稣曾经说过，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人总有生病的时候，有时候是身体上的疾病，有时候是情绪上、心灵里的疾病。我们都需要主这位大能的医生，我们的生命本就离不开主。主可以用任何方式来医治我们，当然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完全治好我们。可主有时候会允许有的东西留在我们的里面，例如一根刺。使徒保罗的身上就有这样一根刺。保罗说，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而主并没有应允。主对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保罗要学习的就是要面对现实，与这根不受欢迎、除不去、拔不掉的刺共存，接受这根刺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学习谦卑，数算主恩，继续前行，成就主的功。在我们人生的成长和历练过程中，我们或大或小，或多或少都经历过跌跌撞撞，得过病，受过伤，也感受过痛。有的疾病可能会留下病根，需要一直跟进和治疗。有的伤口即使痊愈，也会留下疤痕。有的痛苦虽然过去，也会在心里和记忆里留下阴影。这些都像是那拔不掉的刺一样。弟兄姊妹们，在你的身上是否也有着这样一根常令自己隐隐作痛的刺呢？我们深信靠着主的恩典，能够让这根刺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靠着主的恩典学习和这根刺共存。而最重要的是，当我们每次触碰这根会令自己软弱的刺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想到主的爱，想到主的医治和陪伴，都能够数算主的恩典。因为神的话让我们明白和亲身经历了，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够我们用，主的能力是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阿们。
在泥泞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有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耶稣的爱刚强了我的心，信心的翅膀
把时间交给领会的弟兄。
好，那请大家，我们首先一起来诵读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五章一到十八节。第五章第一节，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厉害。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 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而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下面把时间交给游泳牧师。
亲爱的各位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啊，很高兴啊，我们今天又可以相聚在啊线上，我们一起来啊在线上一起参加啊这个恩泽教会的主日崇拜，我们一起做个开始的祷告。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因着你的慈爱、你的怜悯、你的恩典，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一群本不配的罪人，本应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罪人。我们为此献上感恩，因为是你先爱了我们。就像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所看到的，病了这38年的这个病人，当主说你要痊愈的时候，不是因为他回答说我需要，而是出于主的怜悯而医治了他。主啊，感谢你，就像刚才所唱的诗歌一根刺里面的所说的，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是你先用你的灵重生了我们，我们才有力量来过一个依靠你、仰望你、遵循你话语的生活。主啊，我们也继续将教会前面的道路，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每个人的属灵的生命都仰望在主你的恩手当中，求你亲自来扶持我们。我们也将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慕道朋友，我们也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你让他们不只是来，也求你的灵打开他们的心，让他们不只是人来了，而是真的心能听进你的话语。因为我们知道唯有你的灵在人的心中动工的时候，人才能真正明白你的真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一个不信主的人，我们过去都是被这世界的王弄瞎了眼，弄瞎了心眼。我们为此献上感恩，感谢你，赞美你。我们也将今天我们崇拜之后教会的这个咨询大会，我们也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你亲自来扶持，也求主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预备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每个参与这个会议啊讨论的弟兄姐妹都是为着你，为着你的国度，为着建造你的家来出谋划策，而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私心。主啊，也求你恩待我们，恩待恩泽教会，让我们前面的道路都是走在你的旨意当中。也求主你亲自来看顾我们教会当中每一位肢体。孩子在这里也特别将沈一华姐妹也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你亲自用你的话语、你的灵来安慰他的心。他的父亲啊，前不久已经安息主怀，我们也为此求主你继续来带领他，让他继续在你的真道上面来寻求你，更多的来明白你，你这位在天上的阿爸父，你所赐给他的是我们很多在地上的父亲所不能给予他的。主啊，也求你安慰他在国内的啊家人。我们也将教会当中年长的肢体，还有一些灵命上面有缺乏的肢体，我们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你恩待，求你自己来扶持。因为教会是你用你自己的宝血所买赎的，你必看顾你的儿女的需要，也照顾教会的需要。我们也将今天我们在你面前的崇拜从头到末了都完完全全的仰望在主你的恩手当中，求你亲自来扶持。愿我们今天的诗歌，我们的正道，我们 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能达到你的脚前，讨你的喜悦。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亲爱的各位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今天我要和大家一起在这里所证道的题目是比斯大慈的医治啊。在教会在今天的这个教会圈子里正流行着一种叫恩典福音的错误的教导。他们打着反律法主义的这样的旗帜来反律法，称在新约里蒙恩的人不再需要遵守律法。有些更极端的教导甚至称基督徒不需要向主来认罪，不需要悔改，过一个每天悔改的生活。所以我们需要挑战的问题是，这样的教导还是圣经的真理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确实承担了我们当受的咒诅，我们不再因罪而被上帝审判。然而基督徒的信仰是跟随主耶稣的脚中心，信靠主耶稣不是在主所成就的救恩里为所欲为，信靠主耶稣是在被他拯救的恩典里接受主耶稣这位君王的治理，遵守他的诫命，他的律法。就像基督自己也曾经在犹太人规定的这三个主要的节气里，逾越节还有七七节，就是我们说的五旬节和祝棚节，去耶路撒冷过节一样。然而现在很多人不太尊重参加主日崇拜，尤其是在现今网络发达的时代，随便在网上听一位明星传道人的讲道是非常的方便，因此我们可以按着自己的口味有选择性的听自己喜欢的讲道，而忽略了主，很多人就忽略了这个安息日是纪念上帝的创造，主日纪念上帝新的创造和拯救。同样，保罗警告我们，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务扶持，互相的这样的带领我们。我们有没有这样的遵行上帝的道呢？我们有没有用爱心互相这样的一个扶持彼此呢？所以基督信仰不是建立在我们随心所欲以自我为中心的角度上，而是建立在爱上帝和爱人的基础上。今天教会在这个真理上不清楚，所以接受了世俗心理学的观点，教导说上帝按着你的本相接纳你。但是请你注意，福音不是让上，不是上帝，福音不是上帝降低他圣洁和律法的标准，直接接纳人败坏的本相。福音是借着基督的救赎和圣灵重生人的工作，翻转了人的生命。请你特别注意，是改变本相， 不是接纳本相。今天我们查考的经文，约翰福音五章第一节一开始提到这事以后，这事以后是约翰留给读者区分他写作结构的线索之一。读圣经的人可以根据这个线索来区分约翰福音的文学结构。整体而言，从五章一节这事以后到第六章一节的这事以后之间，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叙述的这样的一个叙事的单元。我们要理解这段经文中任何一节经文，都要把它放在整个段落中来理解。如果我们要理解这整个段落，是需要把它放在整个约翰福音的叙述中来理解。接下来的经文是对主耶稣医治一位38年病人的叙述。之后是因医治这个病人所导致的一段这样的辩论。我们理解主耶稣医治38年病人这段经文的意思，需要以之后主耶稣辩论的这样的一个话语来做指导。五章一节的经文和第十节，和这第五章的第十节的经文，是对这一系列事情医治和辩论所做的时间的交代。同时他与十节那天是安息日，与主耶稣在安息日医治病人形成了张力。就今天查考的第一节来说，约翰的目的是告诉当时的基督徒，主耶稣是身在律法之下，是完全遵守律法的那位弥赛亚。他不像以色列和犹太的列王，不效法大卫，不像这些君王，这些君王他们不效仿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而我们的主耶稣一连三次来到耶路撒冷守耶和华的节期。曾经加尔文解释说，基督上耶路撒冷过节，一部分原因是那时有大量的人聚集，他可以更大范围的宣讲他的教导。一部分原因是他必须遵守律法，为能救我们脱离律法的捆绑。然而我们也需要知道，主耶稣却不是按着犹太人遗留的传统守节，他在安息日竟然医治病人。约翰在此主要的目的是教导当时的基督徒应当效仿主耶稣遵守律法，但必须在基督所成就的新约的处境中，按着从新约对律法的诠释来遵守。我们接下来来看第五章的二至六节的经文。这几节经文是约翰对主耶稣医治38年病人神迹所做的背景的交代。我们不太确定比是大池指的水洞医治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们确实知道，当时等候在水池边上的病人是多么的绝望和痛苦。从这位38年病人回答主耶稣的话来看，这个水池并没有那么神奇，并不是见病就医 见病就治。根据一些古卷圣经的注解，只有那些在水池水洞的时候先跳入水中的人才能得医治。这就让我们看到，这样的机会仅仅是给那些有积极心态又有力气的人所预备的。像这位38年体弱病重的人，根本是没有指望，根本是没有希望。因此约翰在这里是在向读者交代，等候在这里真正病人只有绝望，他们是不可能等到机会的。尤其是病了很久的病人，他们根本没有机会下水被医治。在这样被动的情景中，主耶稣却主动地向这位病了38年的人说，你要痊愈吗？并且唯独对这位病人发出呼召和挑战。他并没有问每一位病人，你要痊愈吗？使徒约翰写下这样的叙述，除了显明耶稣是上帝，他有上帝的全能医治病人外，约翰更是要向当时的信徒说明，基督的救赎是主动的，并且是有完全的主权，是他主动询问38年病人，你要痊愈吗？是他主权决定唯独询问和医治这位38年的病人。实际上，之后的经文让我们看到，这位38年的病人并没有正面去回答主耶稣的问题，他只向基督表达了自己的无能为力，主耶稣就医治了他。这也是在提醒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不是自己做的事做到足够优秀才能成为基督徒。基督徒的信仰首先是源于基督主动的拯救，然后是我们自己在基督的拯救面前承认自己面对拯救的无能为力。亲爱的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你有常常为基督对我主动的拯救而感谢他吗？你有没有常常在基督的救恩里谦卑自己，向他承认自己在上帝拯救的计划中自己是贫穷的呢？所有的人也许在求学、挣钱、工作、就业、成家立业等方面都可以主动的出击，但唯独在寻找主耶稣拯救方面，所有的人永远不可能会是主动的。可悲的，很多的基督徒不仅不感谢主耶稣对自己主权拯救，反而他们还抱怨上帝为什么还指责罪人，还指责人的罪，不拯救所有的人呢？实际上，从某个角度来说，再没有比这更严重的罪了。保罗说，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神强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 亲爱的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搞错了，上帝有绝对的权柄和权能，用部分的泥土来做贵重的器皿，其他的用来做卑贱的器皿。既然每个人都是不配的罪人，上帝就当然可以随己意施恩，拣选一群罪人，以自己的恩典拯救他们，使他们效仿他儿子的模样。在迦拿宴席的叙述中，玛利亚对主说，他们没有酒了。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尼哥底母对主说，人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在与撒玛利亚妇人对话中，妇人对主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仅又生，怎能得活水呢？在医治大臣的儿子，大臣对主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儿子还没有死就下去。在这里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约翰这一系列的记录，他这一系列的记载，反映出人在救恩上完全无能和被动。主耶稣能参加迦拿婚宴，尼哥底母能在晚上找到他，主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他能让大臣遇见他，以及他主动的询问这个38年的病人，都显示出在救恩的作为上，从来都是上帝主动的出击的。救恩出于主耶和华。约翰透过这些叙述所教导的是，当基督将救恩的手主动的临到人的时候，人必须向他承认自己在救恩的事上是完全无能的，承认自己没有任何自救的方法和途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知道，约翰福音在当时不只是写给没有得救的外邦人，而是写给已经被主救恩临到的基督徒。真正的谦卑不是在道德上的谦卑，真正的谦卑是承认自己在救恩上的谦卑。你还记得在记载在路加福音18章9至14节，主耶稣在法利赛人和税吏祷告的比喻里，他的结尾说道，在这个法利赛人和税吏祷告的比喻里面，耶稣在结尾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我们想想，人如果认识不到自己处在绝望的处境中，人就不可能真正的依靠上帝。实际上，就算是基督徒也喜欢伪装，喜欢伪装自己，外表上看似敬虔，其实内心却比不信主的人更贪爱这个世界上面的名和利，更追求在主耶稣以外的平安，寻求一些长寿养生的秘诀。这就是圣经中所讲的 骄傲。骄傲就是人在绝境中不承认自己的绝望，骄傲就是在主耶稣这条唯一的道路之外去寻找条条大路通罗马。请问我们是这样愚蠢的人吗？主耶稣之所以询问你要痊愈吗？目的就是要挑战你我这样的病人，使我们认清楚自己的绝境，我们是生活在绝境中，挑战我们属灵的认知，帮助我们认识到自己在绝境中的绝望，好使我们接受他的医治和救恩。人只有在上帝话语的光照中，认识到自己在所在的处境中的这样的一个绝望，才能从自我拯救的犯罪中被救赎、被医治，从而走向生命的成熟。之后的5:8-9，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经文让我们看到，这位38年的病人听到主的话，他立刻痊愈。主吩咐病人的话与上帝当初在创造世界时一样，话一发出，事情就成就了。其实被医治的病人，我们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说，其实这位被医治的病人对主耶稣并没有一点点信心。这提醒我们，罪人不一定要有信心才能得医治，人被重生，这完全是上帝的主权，完全是圣灵的作为。约翰写下这个神迹的目的，是为了引出下文中主耶稣为自己辩论的这样的一个段落。在这几节经文中，约翰特别突出主耶稣行这件事情的张力。他不仅突出一个违背这种违背安息日的耶稣，这个违反安息日的耶稣，以及主耶稣要医治这位38年的病人，就会得罪当时的犹太人。约翰透过这样的张力所突出福音是理解这张力的唯一的途径。约翰是在教导当时在受犹太教搅扰的基督徒，这些在新约的基督徒当依靠福音，按着福音对律法的解释来遵守律法，而不是像犹太人那样不问青红皂白的遵守一些从律法延伸出来的这些遗留的传统。其实很多时候基督徒非常容易把律法与福音对立起来，然而从基督所成就的福音里面再回头来看律法，就不难发现律法和福音的一致性。如果我们从终极的角度来讲，主耶稣既是一位去犹太节犹太过节的犹太人去过节的这个遵守律法的人，又是一位在安息日医治违反律法的人。只有在基督里，从基督的角度才能解释他这样的行为。但如果按照福音的角度，在福音里遵守圣经的命令，必会带来与我们周边文化的 张力，不被其他人认可。就如基督徒反对大麻、同性恋合法等一些违背圣经的原则，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自己会被身边的文化和舆论排斥。如果我们所做的每件事情，所说的每句话都被身边不幸的文化所默认，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我们说话行事是在迎合身边不符合圣经所教导文化的标准。在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按着福音的标准行事说话，必定会挑战我们身边的文化，让他们感觉我们好像是在冒犯他们，好像主耶稣以福音的角度来处理安息日，而冒犯当时的犹太人一样。在此，我想挑战大家，你是否愿意活出与福音相称的生活，而甘愿背负这十字架，求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真正的明白，那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从以上经文的描述，这位38年病人除了他向主坦诚表白自己的绝望之外，约翰对他似乎没有太多正面的叙述，好像他的焦点不是写这个38年的病人，而是透过这件事情来见证主耶稣有上帝的能力和权柄，透过这个神迹指向基督救赎的本质。但在这里，约翰还透过简短的这样的一个叙述来警告教会中某些犯罪的信徒，从宏观上面来讲，不要再犯罪是警告所有基督徒不要再犯罪，但在这里，约翰是指具体的事情。约翰福音写作完成大约是在1世纪的晚期，当时教会面临外部世界的新挑战，包括来自这些犹太人的方面，还有来自世俗世界的影响。请留意这里的经文的叙述，主耶稣刚刚警告完这个痊愈的病人不要再犯罪，病人就去把实情报告给犹太人。无论此人去向犹太人报告的理由是什么，现在犹太人知道是谁治好了他，是谁医治好了他，并且叫他拿起褥子走。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这里的经文从下文的18节来看，犹太人逼迫耶稣不仅仅是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主耶稣也将自己和上帝当作平等。其实主耶稣没有因着38年的病人不认识他就不医治他，主耶稣他是上帝，他当然知道病人得医之后会告诉犹太人是谁医治好了他，但主耶稣没有因为知道这样这些事情就没有去医治病人。同样在病人第二次遇见主耶稣的时候，主对病人说不要再犯罪的警告，是要把罪 和身体的毛病拉上关系，是不是他要把这罪和毛和这个生病完完全全的拉上关系呢？有的人会这样去理解。我们来看这节经文，常常是诠释者是来解释的这些传道人需要啊费尽心思解释的经文。主耶稣劝勉啊劝勉他，他的劝勉和他在这里的一个警告必然是有关系的。那人的罪和他的情况，这个病了38年的这个病人，他的罪和他的现在的情况也是有关系的。圣经指出某些罪可能会导致一些灾难，耶稣也许就是为此选择医治这个病人。虽然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3:1-5和约翰福音9:3告诉我们有病的人不一定犯罪，而这里的经文清楚地说明那人需要悔改，因为他受苦与犯罪有关系。我们知道忘恩负义继续犯罪比直违反律法更可恶，但是我们有为自己常常有意无意的犯罪向上帝认罪悔改吗？真正的悔改必然带给我们对罪的痛恨，对耶稣基督拯救的感恩。接下来的17经文，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今日，我也做事。这句话是主耶稣为自己在安息日医治所做的申辩。直到今日这个字的意思是从没有停止过。犹太人从字面理解，诫命中无论任何功都不可做，而主耶稣强调律法中的无论何功，并不包括从怜悯的心发出拯救的工作。在福音书中，安息日的争论是一个主要的主题，主要的话题。这是因为两个主要的原因。首先，犹太人误解了安息日真正的意思，真正的意义。其次，第一世纪的基督徒与犹太人之间有一定的区别。使徒们透过记载主耶稣处理安息日的例子，指导新约基督徒的宗教生活。一方面，主耶稣复活的日子取代了安息日，但安息日的原则也延伸到新约的主日。基督徒当将主日分别出来归于上帝。基督徒如果不能正常的在主日参加集体的崇拜和专心研读上帝话语的时候，他的属灵的生命便不能成长，因为主日是基督徒为主耶稣的复活和盼望有一天将在天上享受真安息而欢乐的日子。但无论是旧约的安息日还是新约的主日，宗教总是不能大于怜悯，规矩条例不能大于人的生命，所以在人命关天的紧要关头，基督徒当以抢救人生命的工作来委身上帝对创造世界的维护。主耶稣说我也做事，在此最主要的意思是指他的怜悯和拯救。对一些基督徒而言，委身主日好像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常常朋友会邀请你周末去参加聚会或外出旅行， 也不好意思因为参加教会的主日崇拜来拒绝朋友的邀请。但是你是否知道，基督徒守主日不是为了委身主日，基督徒守主日是为了委身主日的基督。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亲爱的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发现自己因缺席主日崇拜而导致自己生命停止不前呢？虽然也许还有其他的因素会导致我们灵命不成长，但不参加主日崇拜一定会影响你生命的成长，影响你对上帝敬畏的认知。从今天的经文的角度讲，如果不是为了施行怜悯拯救他人的生命而缺席在主日，对主耶稣的委身就是对上帝的不敬畏。你有没有意识到，你随意的缺席主日迟到是对上帝的犯罪呢？另外，我们有没有把宗教活动看得比人命还大？我们是不是为了满足和追求我们宗教上的意义而塞住自己怜悯的心，不去关心身边贫穷的人呢？主耶稣说，即便是在安息日，我父和我也没有停止过施行怜悯与拯救。在正常的情况下，基督徒如果没有在主日委身基督就是犯罪，这种犯罪导致自己属灵生命停止不前。但是当我们在教会门口看见一个乞丐，如果我们塞住怜悯的心，不去关怀和施舍，便是没有委身施行怜悯与拯救的基督。这样我们还配成为基督的门徒吗？求圣灵继续来光照我们，让我们不只是一个口里尊主伟大的人，也有一个爱人如己怜悯的心。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神的儿子就是与父神平等的意思。主耶稣称上帝为父的时候，便是将自己视为上帝的儿子。他便是借着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宣告自己与上帝平等。上帝的儿子与父是两位完全不同的位格，但又是相同者。父是父，子是子，但父与子又是平等。这就是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三位一体上帝的观点。旧约圣经中有大量关于三位一体的这样的启示，但三位一体最清楚的启示是在新约中，上帝的儿子降临世界后自我启示出来的。基督教的核心的教义就是相信道成肉身的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与父上帝相等的，他就是上帝。其实三位一体的教义是人的理性无法能完全理解的，甚至有人认为基督教是在传递一个错误的理念，一加一加一等于一，这显然是一个错误的数学公式。三位一体并不是用来描写三位上帝之间的关系，而是描述一位有三个位格的上帝，他位格之间彼此的关系。 三位一体是用来定义上帝在他的合一和多样性上所彰显出神性是多么的丰盛。圣经强调上帝的合一，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同时也清楚地表明上帝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有完全的神性，三位一体的上帝在本体上是存在，是同在、同存、同等、同质、同权以及同荣。救恩是三位一体中三个位格共同的作为，但是从行动的方式来说，圣父、圣子、圣灵在工作上的侧重点不同。圣父侧重创造及维护的工作，圣子做救赎与中保的工作，圣灵将救赎应用在基督徒的身上，使人重生成圣。三位一体并不是说上帝有不同的部分，甚至也不是指各有不同的角色。虽然常常有人比喻一个人可以同时具有父亲、儿子、丈夫的身份，但是这还是不能掌握上帝本性的奥秘。三位一体这个教义为教会定下了不能逾越的范围，它划定了我们有限思维的界限，它也要求我们对圣经启示完全的相信、顺服和忠诚。约翰写下主耶稣的这句话，是引导当时的教会来分辨异端，远离异端，建立主耶稣启示出来的正确的信仰。道成肉身的耶稣就是上帝，他与父相等，但他甘愿谦卑自己，甘愿降卑自己，顺服父的差遣，来到这个世界，成为卑微的人。然而他是完全的上帝，同时是完全的人。其实在今天很多基督徒的信仰中，上帝这个词所带出的概念只是能力。相信耶稣是上帝，就是相信耶稣有能力为我做事，他比其他的神明有能力帮助我。而使徒们称耶稣为上帝的时候，是强调耶稣对自己权柄的而言，是对自己有完全的权柄的这样的交代，强调耶稣在每一件事情上对自己有绝对的权柄。相信耶稣是上帝，表示我们愿意顺服他的权柄，这才是基督徒的信仰。第十八节经文告诉我们，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主耶稣的原因，不仅是因为他犯了安息日，更大的原因是因为耶稣宣称自己是上帝，把自己与父上帝平等，但是圣子与圣父相等，这是一个事实。主耶稣只是在犹太人中宣告了这个事实。在接下来的一个大的段落，接下来的五章的十九至四十九节经文，主耶稣更是从多个角度论证他自己与父上帝同等的这样的思想。然而犹太人却不能理解这个事实，也不相信这个事实。现在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主耶稣，只是因为耶稣宣告他与父上帝同等的事实。第一世纪教会所经历的逼迫，使徒们的殉道， 也仅仅是因为他们宣告这样的一个事实。在今天的信仰处境中，我们有预备应宣告耶稣是我的上帝，宣告耶稣是我的君王这个事实而被逼迫、被讥笑，甚至被杀的心智吗？也许大家认为我们在北美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实际上，今天很多称为基督徒的人根本不用被杀，或者说去坐牢，就是在我们平常的生活中都从来不愿意在家人朋友面前主动的宣告耶稣是上帝、耶稣是王这个事实。其实在当时罗马的文化中，圣经让我们看到比拉多最关心的是耶稣是不是王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因为害怕环境、害怕人而拒绝宣告耶稣是王这个事实。记得在2010年11年前吧，我回国探亲，与小时候的朋友见面吃外出吃饭，为了缓解尴尬的气氛，我选择没有在朋友面前做谢饭祷告。但是我非常的感谢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感谢圣灵的光照和责备，帮我反思一个不敢公开宣告耶稣是王的基督徒。我在生活中会以耶稣为自己的君王吗？如果不以耶稣为自己的君王，就是不以耶稣为基督。这样的我还配称为基督的门徒吗？感谢圣灵的光照。亲爱的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检验信仰的真伪有两个法宝，一个是人生遭遇的不幸，一个是社会动荡的不安。如果我们在安逸的时候从不为这种不幸和不安做准备，想想我们现在所生活的环境，当不幸与不安来临的时候，你还能持守耶稣是上帝、耶稣是王的信仰吗？还是你参加聚会崇拜，只是你还保留那么一点点剩下的宗教外壳呢？其实，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的保守，我们内心无法持守耶稣是上帝、耶稣是王的信仰。在我们所今天所查考的经文，约翰告诉我们，主耶稣在比斯大池医治一个38年长期患病的人，他在安息日所行的神迹和对犹太人所说的话，也使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同时，今天查考的经文，主耶稣警告这位病了38年的人，不要因有人可以医治他，就继续犯罪。犯罪与恩典是相违背的。主耶稣对这位病了38年的人的警告，也是提醒我们，生命中最大的需要，不仅仅是拥有健康的身体，而是拥有从上帝而来的心灵里面真正的平安。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 对他说，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经文指出罪的永恒结果，也就是人无法逃避上帝的审判。这位病了38年的人，或许在他心中还有很多不明白的事，还有很多他不知道的事情，但是他盼望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向每个人见证谁是医治他的，因为他生命中最深的需要，他最深处的需要已经被主耶稣满足了。亲爱的在座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只有我们的罪的问题被基督拯救的恩典解决之后，我们才能持续不断地在基督福音里经历上帝丰盛的祝福，结出属灵的果子来。你盼望拥有被主医治的生命吗？我们一起祷告。拯救我们的天父，是我们生命的宝贵师，为我们背负罪债的我们的救主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三一的真神，用你的慈爱，用你完全的权柄来拯救我们，让我们从在这一个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命能因着基督的恩惠，因着圣灵的重生，得着从上帝而来的祝福和永生的盼望。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天父，恳求你，恳求你的灵不断在我们心中来做感动的工作，求你的灵不断的来责备我们，让我们为罪，为我们自己的不义，为我们常常背离你的真道而责备我们自己，让我们带着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带着一个忧伤的灵来到你的面前来认自己的罪，也为这个世界，为这个时代，为着这个国家来悔改，为着这个国家，为着我们教会的复兴来认罪悔改。感谢你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感谢你是你先爱了我们，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下面我们来唱回应诗歌。
宣告
时间交给领会的弟兄。
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主日崇拜。首先让我们来欢迎新朋友，如果有第一次参加我们恩泽聚会崇拜的朋友，请您打开您的麦克风，您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我们今天欢迎刘英如参加我们网上的敬拜，欢迎刘英如。
刘英如姐妹，请，如果您在，可不可以请您打开您的麦克风，介绍一下您自己？还有，请问还有没有别的新朋友？
啊，大家好，我是刘英如。
欢迎欢迎欢迎
欢迎
您，谢谢。
还有没有别的新朋友？好，没有了哈。那我们下面进入感恩与代祷事项。2021年的主题经文是：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有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请大家继续为美国回归到上帝的真道上祷告，也请大家继续为全球疫情祷告，祈求圣灵带领众人认罪悔改，求神怜悯医治这地。请继续为恩泽教会前方的道路祷告，求神带领。沈一华姐妹的父亲于上海时间2021年2月23日18点40分安息主怀，求神亲自安慰他与国内的家人。下面是报告的事项。2021年第一次牧长执事会经过反复讨论，提今后教会治理模式采用牧长执事会，并对教会的会章进行更新。今天崇拜结束后呢， 就要请会员留下来，我们要召开一个会章相关的更新的会众咨询大会。因为3月14日呢，召开会员大会，就会章相应条款呢进行更新进行表决，请弟兄姐妹为此施工祷告，并求神带领。还有请愿意成为教会会员的弟兄姐妹们与刘牧师联系，电话是202-730-6548。2月28号和3月14号的主日选择暂停。最近一次的奉献的数点呢是在2月27日奉献的，这个金额是16840元，到2月27日为止2021年度的奉献是累计是23230元，然后本年度的预算是115942元。下一次的奉献的数点是3月最后一周，请您将奉献寄往以下地址 P.O. Box 1473 Wendell California 95662，支票抬头请写 AGCC。 好，下面请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
一起来领受从神的祝福。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阿们。